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4年1月8号，星期一。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市场基本面的一些消息。美股在经历了年初的艰难的开局之后呢，在本周是出现了一个复苏的迹象了。道指呢，在今天1月8号在盘中是由下跌转为上升，收盘呢是上涨超过了200点。虽然说波音遭到抛售呢，是拖累了这个道指。科技股的七巨头呢是齐齐上涨，辉达呢是上涨超过了 6%， 推动了 AI 晶片类的上升。费半呢是上涨超过了 3%， 纳指呢也是上涨超过 2%， 标普呢是上涨超过了 1.4%， 创下去年10月以来的最佳的单日表现。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字。标普500指数上涨 66.3 点，上涨了 1.41%， 报 4763.53 点。纳指上涨 319.7 点，上涨了 2.2%， 收报 14843.77 点。道指呢是上涨了 216.9 点，上涨了 0.58%， 收报 37683.01 点。非半指数上涨 128.99 点，上涨了 3.28%， 收报 4062.48 点。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呢，从上一个周五的 4.041% 跌到了现在的 4.001%。两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呢，是下跌了四个基点，现在是 4.35%。那么在经济数据方面呢，美国纽约联准银行它公布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就显示消费者去年12月份对未来一年的通货膨胀的预期是降到了近三年来的一个新低。那么通胀预期的下滑支持了金融市场和联准会官员的一个广泛的共识，也就是说通胀压力呢会继续向联准会的 2% 的目标再回落。那么在本周投资人需要关注的有哪几个重点呢？首先就是财报季会在本周是正式开幕了，摩根大通啊，还有美国银行这样的主要的公司都会在本周五公布他们的财报。而且呢，美国新一波的通货膨胀数据也会马上公布，周四呢会公布12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周五呢会公布生产者物价指数。那么在上一个周五啊，非农就业报告是强于预期，再加上去年12月份联准会的会议记录，所以呢，这些是增加了联准会在新年开始打算如何处理利率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联准会到底会怎么做呢？市场的压注现在是左右不一。达拉斯联准银行总裁罗根他在上个周六警告说联准会可能会需要恢复提高短期利率，来防止近日长债殖利率下滑导致通货膨胀重燃的风险。那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呢，在今天表示他相信国会在周末达成的联邦支出上限的协议和去年6月份的债务上限协议一致，都会降低联邦政府可能在1月20号部分停摆的风险。根据媒体报道说这项协议呢和某些谈判它是分开的，包括为以色列还有乌克兰提供一些额外的资金的援助，还有呢就是限制美国边境的庇护申请。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联准会的理事鲍曼的他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表态吧。因为联准会理事鲍曼呢，他是一个鹰派啊，他是一个比较强硬的一个鹰派阵营中的一员。那么现在呢，有消息说啊，他从鹰派的阵营中转向了鸽派。在今天1月8号，鲍曼认为联准会政策利率似乎呢达到了足够的限制性了，并且他在暗示啊说他愿意支持降息。鲍曼呢是在为南卡罗来纳州银行家协会2024年社区银行家会议准备的一个演讲中，他表示说，他说我的观点呢已经演变为考虑到通货膨胀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性，而政策利率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在当前的水平。也就是说他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鲍曼其实在去年呢曾经是多次表示啊，他认为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升息才能够抑制得住这个通货膨胀。但是根据美国纽约联准银行它的调查数据显示，去年12月份消费者对于未来一年的通胀的预期呢已经是降到了 3% 了，是从2021年以来的一个新低。 而去年11月份啊，大家的预测曾经是 3.4%， 也就是实际的情况呢，比预测的 3.4% 还要再好一些。那么消费者对于未来三年的通货膨胀的预期呢，是 2.6%。这个数字也是比较不错。那鲍曼就表示说，如果通货膨胀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持续下降的话，接近 2% 的目标的话，最终呢就会适当的开始降低政策利率，来防止政策变得过于限制性。那么我们来画一个重点啊，接下来了就是重点了，重点就是联准会在上个月把联邦资金利率维持在去年7月以来的 5.25% 到 5.5% 区间，并且暗示啊，说下一步行动可能在2024年的某个时候降息。那鲍曼在周一就表示说他同意这个观点，但是呢，像这种联准会的理事啊，他一定不会特别的极端，对不对？那他说他仍然对可能推动通胀回升的风险保持警惕，包括地缘政治、最近的金融状况的缓和，以及可能会导致服务业通胀过高的劳动力市场紧张。也就是说这三方面呢都有可能会导致通胀重燃。地缘政治不用说了，大家肯定都赞同啊。还有金融状况缓和，然后呢就是劳动力市场紧张。那劳动力市场紧张就意味着供不应求嘛。那供不应求肯定就大家提高价格才能得到有限的资源，所以很有可能再导致物价上涨，通胀重燃。那么最后呢，鲍曼啊他就点评说，虽然当前的货币政策的立场似乎有足够的限制性了，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把通胀率降到 2% 的水平，但是如果即将公布的数据表明通胀减缓的速度停滞或者是逆转的话呢，他说我仍然愿意在未来的会议上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的利率。这句话听起来也非常像鲍曼说的啊。有没有发现其实所有的理事官员都是虽然但是观点从来都不是一方面的压住。好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稍稍的休息之前呢，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跨国家庭啊，像我们居住在湾区的华人呢，可能很多人都在中国还是有资产的。像这种跨国家庭到底应该怎么样做好资产保护、传承还有税务的规划呢？2024年已经到来了，这个税务规划非常的重要啊。美国呢，它是一个移民的大国，所以也是延伸了越来越多的跨国家庭。那这些跨国家庭的家庭成员不全部，它都是美国身份，资产呢，当然就不在同一个国家，所以呢，就有许许多多的税务、财务问题。那像这样的跨国家庭应该怎么样做好移民前、移民后的税务规划呢？应该怎么样做好资产保护和传承呢？如何在税务政策下做到节税保财？因为大家知道啊，如果做不好的话，这笔钱可是一不小的数目。怎么样还能够灵活地运用各种信托规划，做到守他的财富、传递他的财富呢？资深财务规划顾问、高端财务规划专家林颖华女士，还有一名是20年丰富经验的高端财务规划专家 Tony Lee， 还有一位呢是20年丰富经验的法学博士，也是高端财务规划顾问，叫做 Frank 黄。他们呢会在1月20号，也就是周六的下午2点到4点，举行一个免费的讲座。讲座的内容就包括五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跨国家庭移民前后税务规划，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如果有着家庭移民计划的人一定要来听一听。第二点呢，就是美国税务系统还有资产保护的策略。第三点呢，就是海外资产申报的要点。第四点呢，就是高端信托规划的重点还有优化的策略。第五点就是加州法庭认证的一些常见的问题。那这五个方面啊，都是经验之谈啊，非常的有含金量，有这方面需求的听众朋友呢，就千万不要错过啊。讲座的时间呢，是1月20号周六的下午2点到4点，讲座的地点呢，是1633号 Old Bayshore Highway， Old Bayshore Highway， Burlingame 这个城市。座位呢是有限的，所以报名还是一定要尽快。报名可以发短信到415-510-1291 415-510-1291 415-510-129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